罗马书系列讲到五十，从一个人。罗马书五章十二至十四节。为保罗牧师，2013年6月16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5月29日。我们今天早上要一同查考罗马书第五章九到十一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让我们一同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恳求，当我们进入这段经文时，求你赐下清明的心思和柔软的心灵，帮助我们从上头得着智慧，使我们明白你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也更准确地认识这被造的世界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发生，又该如何回应。愿你使我们认识你的话语，叫你的荣耀因着基督得以彰显。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过去我参加过也主理过上百场的追思礼拜，次数之多已记不清了。这些礼拜中常常会安排让亲友可以上台分享对逝者的怀念。我觉得这段时间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当我对逝者不太熟悉或者完全不认识的时候，这些分享就显得格外宝贵。许多发言令人感动怀旧，或令人捧腹大笑，也常常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认识那位逝去的人。你可能也经历过这种情形，有人走上台说，让我来讲讲我们当年一起当兵的事，然后你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还有这样的一段人生。这些分享确实能够带来安慰。不过，有时候这些发言也会慢慢从追忆变成关于生死的个人演讲。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我作为主持人都会有些紧张，他接下来要说什么啊？因为他们可能开始发表对人生死亡的看法。在这些年里，我听过各式各样的观点，有的深刻，有的幽默，有的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但其中有一个说法很常见，那就是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死亡是自然的。这话听起来似乎有道理，毕竟每个人都会死嘛。所以人们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死亡是自然的。如果自然是指不可避免，那我同意死亡确实是每个人终将面对的事。但如果自然是指与人的本性密不可分，不可或缺，那我们就误解了死亡的本质。我们就像哈利波特里的小精灵多比一样，自然而然地接受自己是天生被奴役的命运。我们不该接受这样的自然。事实上，死亡并不是自然的，它不是人类本性的必要组成部分。亚当在堕落之前就已经是完整的人了。根据威斯敏斯特信条的说法，神应许亚当，只要他完全的顺服，就赐他永生，并在他里面将这生命赐给他的后裔。换句话说，亚当若顺服，就不需要经历死亡。因此，罪和死虽然是普遍存在的，但并不是人类必须有的，我们也不应当把它们当作自然看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要稍加查考圣经，就会发现死亡是咒诅，是罪的结果，是人的仇敌，是基督的仇敌。神学家查尔斯·霍奇称，这段经文中的死亡为刑罚性的恶，并非人类原本受造时的必然部分。人犯罪就会被刑罚。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要自创一个死亡的圣礼，但我想表达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死亡就像圣礼一样，它指向某个真理，我们应当在其中纪念些什么，沉思反省些什么。在欧美许多教堂里，人们进入教堂之前 必须穿过墓地。那条路仿佛在提醒我们，你终将归于尘土。这样的一条小路，其实也是一种属灵的操练，让我们面对现实，思考永恒。正如诗篇所说，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诗篇39:4-5，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90:12，你看，目标不是让人沮丧，而是让人得着智慧。死亡是自然的，这种说法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智慧。死亡不是自然，而是咒诅，是罪的结果，是人类的敌人，更是基督的敌人。正如哥林多前书所说，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浸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哥林多前书15:25-26，除非我们真正理解这一点，否则很难体会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所要表达的荣耀。创世之初发生了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有时候我们把亚当夏娃的故事看得很可爱，但那其实是一场灾难的开端。羞耻、冲突、忧伤、疼痛、劳苦、纷争，人最终归于尘土，这些都只是那场悖逆带来的冰山一角。亚当的一次悖逆带来了全人类的破碎。而耶稣在马太福音中用一个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来比喻人悖逆所带来的永恒后果，那就是地狱。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马太福音10:28，这里地狱一词原文指的是耶路撒冷城外的新嫩子谷，这是一个历史上拜偶像献婴还违纪的地方，后来成为垃圾场，尸体污秽都被丢在那里，常年燃烧，臭气熏天。耶稣用这样的画面来让我们明白，死亡不仅是身体的结束，更预示着属灵的败坏和永恒的刑罚。亲爱的弟兄姊妹，死亡是肉体的，是属灵的，是暂时的，更是永恒的敌人，是咒诅，是刑罚性的恶。而这段经文特别奇妙的是，它并不是在强调每个人因自己的罪而死这个真理，虽然这当然是圣经其他地方所明确教导的，例如以西结书18:20，犯罪的他必死亡。保罗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因为亚当一人的悖逆，死亡就临到了所有人。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可能就无法真正理解保罗在这里要讲的那个对比，亚当与基督的对比，也就无法体会福音的奇妙恩典。保罗会在15讲得更清楚，他写道，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你明白他在说什么吗？我认为保罗使徒在这里是想引导我们去注视人类堕落的悲剧、罪的进入、死亡的临到，以及这些后果的延伸。他希望我们能在思想中把这一切都与一个人亚当联系起来。第12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节经文是与前面讲述的内容相连的。还记得我们前几周讲了吗？我们谈到神怎样向罪人显明他的爱，就是基督为我们死。现在保罗用亚当与耶稣做比较，将这个比喻联系到他刚刚讲的神差遣他的儿子为罪人而死。这就是我们称义的背景，我们被算为义，与神和好，成为神的朋友，都是因着基督的死与复活的大能。 所以保罗现在开始对比亚当与基督这两个人的工作。而要真正理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就必须先理解亚当所失去的。你看见他在讲的重点了吗？一个人的作为，在相反的意义上，与另一个人的作为紧密相连。这种想法并不少见。我自己就曾有这样的想法，也许你也曾这样想过，我们不在伊甸园里，是亚当吃了那禁果，为什么我们要承担他的咒诅？我不是那被引诱的那一个，也不是那吃下去的人。你可能也想过，如果换成我，我说不定能做得更好。但讽刺的是，这样的人从来不会抱怨自己不在十字架旁边，为什么可以白白的着耶稣的祝福。我们很乐意接受救恩的果效，却不愿接受堕落的后果。我们既没有在伊甸园，也没有在可西玛尼园，但那两次事件和那两个人却决定了每一个人的命运。我们要么在亚当里，要么在基督里。保罗写道，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罪入了世界意味着全人类都成为了罪人。罪进入了我们整个存在，仿佛写进了我们的 DNA。我甚至认为这个咒诅的触角比人类的本性还要延伸得更远。18世纪的圣诗作者艾萨克·沃兹写了一首成为圣诞赞美诗的诗歌《普世欢腾》。我们圣诞节会唱它，但有时候我们唱久了就忘了歌词的深意。他写道，罪恶与忧伤不再滋长，荆棘不再侵扰大地，但他接下来写的才是重点，他来施恩，直到咒诅之处。我们以后会讲基督祝福的范围，但今天我们要问的是，那咒诅到底延伸到了哪里？如果你问我，咒诅延伸到哪里？我会说，远到你无法想象。罪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界，它渗透了整个受造界。就好像深海中连光都无法进入的地方，那里甚至没有人去过，我相信连那里都已经被咒诅影响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说过，21-22节，受造之物也要脱离败坏的辖制，一同叹息劳苦。所以千万不要低估了堕落的影响与咒诅的深度。保罗继续说，死又是从罪来的。朋友们，没有人能逃避这一点。没有人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如果你是在亚当里，你的未来就是死亡，是那刑罚性的恶。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你可能觉得这和我刚才说的似乎矛盾，好像保罗是在说每个人都犯罪了。这在前面几章他确实强调了。但我认为这里保罗说众人都犯了罪，是指在亚当里犯了罪。神学家霍奇解释说，这里的犯了罪是希腊文中的简单过去时，意思是指一个历史时刻的动作，而非持续习惯性的罪。也就是说，众人都在亚当里犯罪是在一个特定的事件中，亚当吃了禁果那一刻。哥林多前书15章21-22节也讲过类似的话，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接着保罗继续在13-14节写道，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知人的预象。看到这里，我们可能会像彼得说的那样，保罗的话真难懂。保罗这里是在区分律法颁布之前和之后的时期，即亚当到摩西之间无律法时期和摩西之后有律法时期。律法揭示了人犯罪的罪状，但保罗指出，在律法未显明之前，死亡就已经统治了。 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律法，人类还是在死亡的权下。因为律法是神性情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永远存在。但这里，保罗是在强调另一个原则，人类死亡的原因是因为亚当的罪，而非仅仅因为律法所揭示的罪。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是什么意思？有些人认为这是指婴儿，但上下文似乎并不支持这个解释。因为即使是婴孩也是罪人，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原罪的影响并不会因为年幼就自动清除。保罗在罗马书中告诉我们，罪和死是借着亚当进入世界的。不是因为其他人的罪，而是因为亚当的罪，死亡就临到众人。这一点非常关键。保罗似乎是在刻意把死亡统治的起点单单归咎于亚当，而不是整个人类的行为。这就是亚当施纳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的意义。亚当是预象，希腊文的本意是击打留下的痕迹，引申为样式、模型。换句话说，亚当是一个预表，一个影子，而那真正的实体就是基督。所以，亚当身上所发生的事，其实在教导我们有关基督的事。保罗把罪与死的全部光谱都连接在我们人类共同的祖先亚当身上。我们的罪虽然真实，我们的责任确实存在，但我们的罪只是那场远古瘟疫的果子。那瘟疫的源头是在伊甸园的那一天，亚当违命而食。这也引出了极为重要的神学概念——归算。归算的意思是算在、账上。圣经启示，我们有三重归算：一、亚当的罪归算给我们。即使我们不在伊甸园，当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时，那罪的后果包括死亡、咒诅与败坏，就归算到所有人类身上。我们因亚当而成为罪人，是因人这个身份，我们就在亚当里。二，我们的罪归算给基督。同样的，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的罪也归算到他的身上。他不是我们犯罪时的同谋，他甚至不在我们身边，但我们的罪却都算在他身上。他为此付出代价，就是神的烈怒与十字架的刑罚。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 5:21 分。三，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最后，凡借着信靠基督与神和好的人，基督的义也归算给他们。他的顺服，他的圣洁，他的一切美德都被当作我们的，这就是被称为义的荣耀。我们虽未亲历伊甸园之堕落，也未目睹各个他之受难，但因着归算，这两个事件对我们的生命却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生来属亚当，就在最终死，我们若因信属基督，就因义得生。这三重归算揭示了一个极深的真理，救恩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行为或努力。我们不是靠自己变好才得救，而是因信接受那位第二个人，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我们祷告，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把眼目定睛在这世界的罪恶、苦难、败坏与欺哄上，好像这是人类自然的命运。让我们明白，这一切都始于亚当的悖逆，从一个人罪就进入了世界。但也因着那一个人基督耶稣的顺服，我们得以称义。主啊，让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自己做的如何，而是建立在那位替我们受苦、为我们被钉、担当我们罪的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不在伊甸园犯了罪，也不在各个他为罪受死，但迷却愿意让那罪归算给我们，又将迷的义归算给我们。主啊，这是何等奇妙、何等宝贵的福音。我们如此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